菩萨为了广度众生，也要自己修功深厚，所以当修善法还没有通达成就时，是开源，可以不必中途去说法。第六种开源，如果菩萨知道来请问佛法的人，他还不能恭敬顺从佛法好好修行，或者他来问佛法的威仪态度不好，菩萨为了尊重佛法，是可以不必这样随便就回答的。因为随便说说，就是对佛法不恭敬，也让听法的人对佛法不恭敬。以不尊重的态度说听佛法，不但没有利益，甚至是有骄慢罪过的。学习佛法是一分恭敬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十分利益。所谓一分恭敬，就是还有九分的我慢心。如果是九分恭敬，就是还有一分我慢心。如果全然没有恭敬，就是整片都是骄慢的乌云，也等于是关在骄慢的违章建筑里。自信的光明是很难透发出来的。比如说来问佛法的人，他的态度没有礼貌，不端正，摇摇摆摆，眼睛看东看西，根本没有专心听讲，甚至边听还边去做别的事，或者躺在床上，或者手提着武器，或者坐得比说法的人更高，或者站得比说法的人更高，或者手里拿着武器，或者手里还拿着雨伞。如果有上面所说的态度，都是不应该为他说法的，甚至为他说法反而犯戒。假如听佛法不专心，就像水面很波动，根本映不出完整的月亮来，这样听法根本不得利益。所以当问法的人态度不好不专心的时候，是不必为他说法的，这是开源。第七种开源，如果有人来问菩萨高深的佛法，而菩萨知道他的根基钝，程度根本还不到，假使勉强说给他听，可能反而会生起不畏的心。这种情形之下，不为对方说他所问的法，也是开源。当有这种情形的时候，可以为对方说比较浅显，让他可以了解的佛法。第八，如果菩萨知道对方听闻某种佛法，反而会增长他错误的邪见。比如听了空的道理，就以为反正是空，为非作歹也不要紧，这就是升起严重的邪见。对这样的人，不为他说这类的佛法，也是开源。第九，如果菩萨了解对方的程度，听闻某种佛法可能会升起毁谤或是退失信心，这也可以开源，暂时不为他说。第十， 如果对方来听佛法的目的是打算去向恶人说，准备要破坏佛教，这也是开源，可以不为他说。这条开源讲到破坏佛教的问题，我们补充说明一下，其实佛法是真理，根本就不能破坏。所谓破坏，只是会动摇一些外行人的心罢了，真正了解佛法的内行人也不会受影响。不论无知的人怎么破坏，真理总是不变的，犹如虚空，不动不摇。想要破坏真理，就好像逆风扬尘，尘埃一定会污染自身的。下面继续讲第七条清戒，题目是不教悔罪戒。不教悔罪的意思就是没有教化犯错的众生忏悔罪业。众生造了罪业，依照因果法则是会堕落受苦的。菩萨慈悯众生，不忍心众生受苦，所以要发慈悲心，教导犯错的众生忏悔罪业。菩萨不可以不教化犯错的众生忏悔罪业。有些人很怕忏悔罪业，其实忏悔罪业是很大的功德，也是最大的善。忏悔罪业就好像把拍不好的录影带洗掉，重新录好的上去，以后才不会放映不好的影片。戒文告诉我们，如果菩萨对凶恶犯戒的众生很生气，以怨恨的心舍弃他，不想教化他，无论是自己舍弃，或是劝别人也舍弃不要教化，都是犯菩萨戒的。如果菩萨不肯教化众生的起因是生起怨恨，这种染污的心就是犯染污起。另外一种状况，如果菩萨是因为自己懒惰懈怠，不肯去度化凶恶犯戒的众生，或者当别人发心在教化的时候，自己一时忘记了菩提心，无意中去阻止他教化，这也是犯菩萨戒。而这犯戒的起因是懒惰懈怠，所以是犯非染污起。为什么菩萨不肯度化凶恶犯戒的众生，自己就犯戒呢？因为菩萨对造恶的人应该怜悯他，造恶业一定会堕落去受苦，菩萨不忍心众生受苦，因此菩萨对恶人所起的慈悲心比对善人更深，因为善人自己懂得修善，自然比较不会堕落受苦。这一条戒的重点是要以慈悲心，不忍心众生造恶受苦，并不是叫菩萨天天要去注意看别人有没有犯戒，整天忙着去修理别人，完全忘记修行是要修改自己，弄得大家乌烟瘴气，更造恶业，还以为自己是很认真 在实行这条戒。其实，第一个，需要教悔罪的凶恶犯戒众生是谁呢？就是自己。因为就如《地藏经》所说的，我们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如果不能先教化自己，又能教化谁呢？如果不教化自己忏悔改过念佛，也是枉自己堕落，也是舍弃众生。这一条戒说要教化犯错的众生忏悔罪业，念阿弥陀佛是最好的忏悔罪业法，直接把过去不好的片子洗掉，改录上最好的阿弥陀佛影片。阿弥陀佛的大愿说，造恶业的众生，只要听闻到他的名号，发起愿意改过的心，愿意升极乐而一心念佛，佛也能够保证他不会堕落受苦，并且还欢迎他到极乐世界留学，接受佛的教化，直到成佛。我们念佛人领受了佛的大愿悲心，也要发心爱护帮助犯错的众生，忏悔念佛，同生极乐。就如同阿弥陀佛永远不舍弃我们，我们也以同样的悲心对待众生。这第七条不教悔罪戒有四种开源。第一，如果菩萨或者凶恶犯戒众生，双方任何一边有精神上的毛病，这就难以教化，所以是开源。第二，如果菩萨知道对方众生的个性，越去教化他，他就越故意犯错，不去说他，反而能使他调伏，改恶向善。所以菩萨就用慈悲耐心，静静等候，没有去教化，以这样作为一种善巧方便来帮助他，这也是开源。第三，如果菩萨去教化某一位凶恶犯戒众生，会使大众误会菩萨是和他同党的，反而使大众造恶业。为了保护大众的心，暂时不去教化，这也是开源。第四，如果僧团有某种制度，为了维护僧团共同的制度，没有去教化，这也是开源。下面继续讲第八条清戒，题目是不同声闻戒。这条戒是专门对出家的菩萨讲的，题目不同声闻，意思是出家的菩萨虽然是大圣菩萨，也是要持自己所受过的声闻戒，除了六条少方便戒以外，都不可以不学，都不可以和声闻不同，所以叫做不同声闻戒。因此这条戒主要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对保护众生方面的戒，菩萨一定要和声闻一起学， 不同学就犯。第二，戒文中有举出六条少方便戒，对于这六条戒，大圣菩萨为了救度众生的需要，就不可以用嫌恨心或懒惰懈怠的心，坚持要和小圣声闻一样的做法，否则也是犯这一条菩萨戒。以比丘戒250条戒为例子，其中244条是属于第一保护众生方面的戒，受菩萨戒的比丘都必须要同学。假如不同学，还是跟比丘一样结罪，而且也犯这条不同声闻戒。而其中有六条是少方便戒，若为了救度众生，就不应该同学。所以出家人不要以为自己是大圣菩萨，就可以随便不遵守小圣的戒。要了解，除了戒文当中举出来的六条之外，所有自己所受过的小圣戒都应该要遵守。戒文告诉我们，如果是菩萨比丘，为了保护众生，使不信佛的人生信，以信的人增广信心，所以对佛所制的七众戒法，包括比丘戒中属于保护众生的戒律，都应该和小圣声闻一起学习。换句话说，大圣比丘也必须和小圣比丘同样学习持比丘戒，如果不同学，就是犯这条不同声闻戒。当然，如果有犯比丘戒，也是照样结罪。同样的道理，菩萨比丘尼也一样，要同学比丘尼戒。菩萨释迦摩那必须要同学六法，菩萨沙弥则需同学沙弥十戒。假如不同学，就犯这条不同声闻的菩萨戒。戒文又告诉我们，为什么非学不可呢？因为小圣声闻，即使只为了度自己出生死轮回，尚且都不可以离开保护众生的戒，尚且要以令不信者信，以信者增广的心来学习比丘戒。何况菩萨是发心要自利利他的第一义度，怎么能够反而不学保护众生的比丘戒呢？但是另外一方面，比丘戒当中有六条是属于少立少坐少方便的戒，这是世尊特别为小圣的人建立的。菩萨比丘虽然也是比丘，但是如果为了救度众生的方便，对这六条戒就不必一起学。为什么不学呢？因为小圣比丘是专心度自己，先放下众生，所以应该要安住在少欲知足，少求利益，少造作，以便让心安定下来，方便比较少也无所谓。因此必须持这六条戒。然而菩萨是为了自度度他， 就不能坚持这种少立、少做、少方便的原则。戒文中举出六条这类的戒。第一，本来比丘戒是规定不可以从非亲里的居士或婆罗门那里求衣服。补充说明，亲里，亲戚的亲，邻里的里，亲里是七世的亲族。非亲里就是没有亲理关系。但是菩萨如果为了救度众生的需要，也就可以由非亲理居士求百千件衣服。要特别注意，这是要给众生穿，不是菩萨自己要用的。第二，本来比丘戒是规定即使是居士自己发心送衣服，也不可以过量接受。但是菩萨为了救度众生，当居士自己发心送衣服的时候，菩萨心应该观察居士是不是堪能布施。如果经济没有困难，堪能布施的话，那么应该随缘都接受下来，帮助众生用。第三，就如同衣服的处理原则，剥也一样。第四，本来比丘戒是规定不可以自己去求织布的线来请非亲里的织布师织布，然而如果救度众生需要布，菩萨就不能够坚持这样做。第五，本来比丘戒规定不可以储蓄丝棉做的衣服、卧具和坐具，但是菩萨若为了救度众生，就可以储蓄，甚至百千数量也可以。但要特别注意，不可以自己用，是要做帮助众生用。第六，本来声闻戒是规定不可以接受捉持金银财宝的，但是菩萨为了救度众生，乃至百千金银都可以接受下来转给众生用。以上就是六条大圣菩萨和小圣声闻做法不同的戒，但要很谨慎注意。宝义大师特别提醒大家，以上六条戒虽然说为众生可以接受储蓄资具，但是必须都要说净。如地持经说，要先以清净心舍给十方诸佛菩萨，不能够不说净，或者当作自己的，以私心留着自己用，否则罪报很重。戒文又告诉我们，菩萨既然已经安住在菩萨律仪，就应该处处为众生。假如以嫌恨心不愿意度众生，故意坚持以上六条少方便戒，就犯了这条菩萨戒，而且是犯染污起。另外一方面，如果是懒得救度众生，以懒惰懈怠来坚持以上六条戒，则是犯非染污起。在这里我们补充说明，请大家注意，不但是这一条戒，往下很多条戒也都有讲到以嫌恨心犯戒。 根据台中联社的版本，贤恨心的贤是贤东贤西女字旁的贤。如果是偶义大师的签要，他是用浅恨心，浅是心字旁，右边也同样是尖。偶义大师签要特别说这个字读作浅，意思就是怨恨的恨，或是不满意。读作浅，深浅的浅，这个发音是广韵的音。然而因为其他字典也有说明，这心字旁的浅可以和女字旁的贤相通，也可以读作贤。我们对照于且借本，都是用女字旁的贤，所以我们就统一读作贤。但是大家知道一下，也可以读作浅，意思是恨。这第八条不同声文界，界文中并没有开源。下面继续讲第九条清界，题目是助邪命界。邪命就是以不正当的方法来谋生，维持生命。助就是助着，这条界是教菩萨要以正当的方法维生，不能助着于邪命法。解文告诉我们，如果菩萨的言语行为弯弯曲曲不正直，为了谋生就故意去谄媚巴结人，或者为了得到比较多的力量，就故意显出有羞耻的外表，或者为了提高自己的名利就毁谤别人，或者向人吹嘘自己所得的供养，来表示自己很受尊重，目的就是讲求更多的力量。像这样的做法就是不正当的邪命法。假如菩萨没有惭愧的心，不能舍离邪命法，就是犯菩萨戒。而且因为犯戒的起因是纯有贪利的染污心，所以是犯染污起。这第九条助邪命界的开源只有一种，就是菩萨自己知道这样不对，已经想办法再改，但是这方面的烦恼比较重，有时还会发作起来，不过一发就想要改，这就算是开源。如果不想改，一直放任自己这样下去，当然是犯戒。下面继续讲第十条清戒，题目是调戏戒。调戏的调就是调举，调举是掉下去的掉，举起来的举。什么是调举呢？就是心很散乱，好像时常掉下去又举起来。调举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调这个字当摇动讲，举是当作高举讲。高举某个东西摇来摇去叫做调举。照唯识论的讲法，调举的形象是消动，也就是喧嚣妄动 很浮躁的意思。调举是很妨碍摄心安定的功夫的。照白法论串来讲，调举分为身口意三方面。身调举就是身体乱动，口调举就是乱讲话，意调举就是胡思乱想。我们补充说明一下，身调举，想自己不知不觉当中就东张西望，动来动去，摸东摸西，一下子抓抓头，一下子摸摸脚，一下子转转圆珠笔，总是安定不下来，这就是身调举。口调举就是自己也不知道讲那些话要做什么，就叽叽喳喳讲了一堆，唠唠叨叨的静不下来。意调举就是没有办法安住在所观的境界上，比如念佛不能一直专注在佛号上，心念会一下子想东，一下子想西，好像动荡的水面静不下来。动荡的水面是映照不出清楚的景象的，所映照出来的都会变形。调举是修行人的大毛病，能够障碍修定，所以佛教我们要对治。调戏的戏就是演戏，戏笑的戏。这条戒是教菩萨不能散乱调举，戏笑吵闹。但是要注意，重点是要菩萨的心安定、平静、祥和，并不是教菩萨要愁眉苦脸、紧张严肃都不能笑，这大家不要误会。戒文告诉我们，如果菩萨心静不下来，很浮动调举，常常喜欢大声戏笑吵闹，故意像演戏一样夸张，来逗别人也戏笑吵闹。菩萨假如故意做这种因缘，影响别人，令人动心散乱，也静不下来，这样就是犯菩萨戒。假如犯戒起因是纯心不良，故意吵闹，就是犯染污起。假如只是因为习气比较重，一时忘记，又细笑吵闹起来，并不是故意的，就是犯非染污起。这第十条调戏戒有五种开源。第一，就是菩萨了解自己有散乱、爱戏笑吵闹的毛病，自己已经用佛法在对治改正，但是因为习气比较重，一时不注意又会发作起来，而一发作就惭愧想要改，这就算是开源。如果自以为是不想改，放任散乱戏闹，就是犯戒。第二，假如有人对菩萨有嫌恨心，菩萨为了消除对方的嫌恨，所以方便和他有说有笑，这也是开源。第三，如果有人遇到不幸，内心很忧愁，菩萨慈悲 为了化解对方的忧愁，就方便和他有说有笑，这也是开源。第四，因为有些人的个性是很爱嬉笑吵闹，菩萨为了方便度化这一类的人，让对方容易亲近，也为了保持他们学佛的兴趣，所以就先和他们有说有笑，打成一片，让大家能够了解佛法，就慢慢能安定下来，改掉习气。这是菩萨度化众生的慈悲方便，并不是菩萨自己散乱爱嬉笑吵闹，所以并不是犯戒，而是开源。第五，如果有人怀疑菩萨，嫌恨他，违背他，菩萨为了消除对方的怀疑，解除对方的担忧苦恼，所以就用很和气的脸色和他有说有笑，表现出对他无嫌无恨，心地清净。这也是菩萨以慈悲心爱护对方，并不是菩萨自己不安定爱嬉笑，所以是开源。